今天是中国历的大年初一，首先在这里恭祝各位新年快乐，新年蒙福，灵性生活在新的一年能够有更大的进步。那面对新的一年，我们的生活和属灵的追求又展开了新的一页。那其实在人生当中呢，有不小时候呢，是由一个阶段转到另一个阶段，由已知的转到未知的，由比较安全的过去转到较为不明朗的将来。那就正如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当我们刚刚从台湾或者从中国大陆移民来到加拿大的时候，我相信弟兄姐妹，我们都经历了这些转变，对不对啊？是不是啊？我们都经历过这样的转变。面对人生的转变的时候，有些人敢于迎接未来新的事物、新的改变，他们对人的才智和能力充满信心，以为呢主可以呢创造出一个更美啊的将来。但是也有一些人呢却惶恐终日，焦虑烦躁啊，不断的眷恋着过去，整天缅怀过去的光辉的日子啊，想当年怎么样，哀叹现在的遭遇何等的倒霉。那当我们知道生命中有些事情绝对不在我们的掌握之内的时候，我们会怎么看呢？那其实历史的前进就是其中一个例子。我们该如何去准备自己面对将来，面对人生，这是个非常重要的课题。我自己从2008年到2012年，这五年来我经历了人生的多次的转变，就是从离开做了30年的牧会，就是教会的牧养的侍奉，有一位教会的牧者转变成为一位宣教士，大部分时间都在中国各地来奔跑做培训宣教的工作，做了整整的2年多。那这段时间可以说是我侍奉在一生的侍奉当中最累的，但是呢却又是最享受的。本来啊，我有个很强的负担，希望呢能够一直做这个宣教的侍奉，做这个培训的侍奉，一直这样做下去。但是无奈呢身体的健康因为大家都知道了并不是太好，所以呢被逼要回到加拿大。回到加拿大干什么好呢？那重新又挑起了牧养的教会的服事。虽然呢有机构说你可以留在机构里面可以呢做机构的事工，但是我自己觉得我对机构好像没有太大的负担。要不是在中国做宣教的培训，要不是呢就是做教会的牧养的侍奉，所以又重新挑起了教会的牧养的侍奉责任。又用了16年的普通话突然之间转为广东话，虽然广东话是我第一语言，但是呢16年没什么用了。过去14年在福音堂整天都是用天天都用普通话，回到中国2年多也是用普通话，可以说普通话变成了我第一语言。所以一回到广东话的时候呢，我发现我糟糕，适应不了。我在讲道的时候呢，下面听得很辛苦，因为我是用普通话来讲广东话。而且呢对从香港来的那些的移民呢，我觉得我好像不太适应。所以呢后来又从讲广东话的又回到讲普通话的，就是在你们当中我觉得呢还是讲普通话舒服一点所以感谢神在这几年的转变 让我能够看到神的手是最好的，顺服神是最美的。那踏进了2013年，我不知道前面还需要有什么转变，没人知道。但是无论有什么转变，我唯一可以做的就是紧紧地抓住主耶稣，抓住我们的耶稣基督，顺服他的带领。这是我在侍奉中的心态。在旧约圣经的记载当中，我们刚才所读的圣经，我们看到约书亚和以色列人也同样的面对类似的问题，他们是如何去迎接一个新的转变呢？那刚才我们读过啊，这个约书亚记第五章第一到第15节，这一段经文给我们的启发，让我们看到呢，就是说在以色列人过约旦河，可以说这是以色列民族在历史上的一件大事，是以色列早期历史的一个关键的时刻。那以色列人所信任的领袖，带领他们出埃及的这个领袖摩西，在这个时候已经离世了，已经不在了。而先前一代的那些的经历过伟大的奇妙的出埃及的事件的以色列人，那些走过红海，在西乃山与神会面，与神立约的以色列人，他们在旷野漂流这段时间，享受过神特别的照顾，神特别的引导。这些以色列人现在他们都几乎怎么样了？都全都死掉了，都死光了啊。那面对着进入迦南的挑战和不明确的未来，这个时刻以色列人所需要的就是一个有经验的一个接棒人，一个接棒人。但是带领他们的、领导他们的却是一个新的领袖，就是约书亚。那我们知道以色列人他们是一个游牧的民族，他们的文化跟迦南人是很不一样的。以色列人做过埃及人的奴隶，又在旷野漂流了40年，他们过的是一个非常简单的生活。他们能不能够在迦南这个地方、这个新的环境、这个新的转变当中来生存呢？那个地方的宗教、那个地方的文化对他们来说是那么的吸引，而他们那种朴素的和合群的生活方式，以及他们那种稳固的道德和宗教的传统，在这新的环境当中能不能够经得起考验呢？他们能否抵挡得住迦南的这个物质主义和富裕的生活这种诱惑呢？那迦南地所流行的这个巴利崇拜，这种巴利崇拜是一种非常时效的，就是重时效的、重实用的一种的宗教，无疑会使这个个人主义的这种观点不断的增长。那以色列人他们是蒙拣选的一个民族，他们深深的经历过神的拯救，经历过神的恩典，但是现在面对一个新的转变，面对一个新的环境，他们能不能够继续的保持他们的价值观，保持他们与神的关系。而事实上以色列的宗教文化民族，当他们正要准备进入一个新的一个环境的时候，他们要面对一个新的考验，遭遇着前所未有的一种的考验。那在面对和迎接新的转变之前，那在刚才我们所读的这段经文《约书亚记》第五章的第一到十五节这段的经文里面，我们看一看在他们准备迎接新的转变之前，神要他们先做到什么，先要准备一些什么来预备他们去迎接一个新的转变。这个对我们今天面对新的一年，面对前面的新的一页，也是个非常重要的提醒。 所以希望借着这一段的经文，我们彼此勉励。首先，我们来看第一点，迎接一个新的转变，面对未来，首先第一点就是要确定他们与神的关系，确定他们与神的关系。第一节到第九节，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好吗？比较长的这段经文，约旦河西亚莫利人的诸王和靠海迦南人的诸王，听见耶和华在以色列人面前使约旦河的水干了，等到他们过去，他们的心因为以色列人的缘故就消化了，不再有胆气。那时耶和华吩咐约书亚说，你祭造火石刀，第二次给以色列人行割礼。约书亚就祭造了火石刀，在除皮山那里给以色列人行割礼。约书亚行割礼的缘故，是因为从埃及出来的众民，就是一切能打仗的男丁，出了埃及以后都死在旷野的路上，因为出来的众民都受过割礼，唯独出埃及以后在旷野的路上所生的众民都没有受过割礼。以色列人在旷野走了40年，等到国民就是出埃及的兵丁都消灭了，因为他们没有听从耶和华的话。耶和华曾向他们启示，必不容他们看见耶和华向他们列祖启示应许赐给他们的地，就是流奶与蜜之地。他们的子孙就是耶和华所兴起来接触他们的，都没有受过割礼，因为在路上没有给他们行割礼。约书亚这才给他们行了，国民都受完了割礼，就住在营中自己的地方，等到痊愈。耶和华和约书亚说，我今日将埃及的收起，从你们身上滚出去，因为那地叫名叫基甲，直到今日。那弟兄姐妹，这段经文记载过约旦河之前，约书亚如何吩咐以色列这个神的选民，他们要做好准备，要度过这个关键的时刻。那经文中所包括的一连串的事件和行动都是非常值得我们留意的。那在以色列还没有到来之前，经文给我们看到呢，迦南地的诸王怎么样，他们因为听见神为以色列人在约旦河所行的那些神迹，他们的心怎么样，心都消化了。诸王可以说代表以色列人将来未来在国土上所遇到的那些的反抗和敌对的势力，诸王的心都消化了。这句话让我们看到，在这场属灵的征战里面，敌人是输定了，而神的子民是怎么样，是赢定了，对不对啊？是一定能够得胜，因为这些敌人他们知道神与耶和华神与这些以色列的民众同在。然而在一切的开始之前，必须先确定新的一代的以色列人他们与耶和华神的关系。那许多年来他们的神一直带领着他们，现在呢，他们要正式的公开的承认他们与神的关系的时候了，他们需要接受隔离，履行神子民当履行的当尽的任务。隔离是什么？隔离呢，就是耶和华神吩咐以色列人的祖先亚伯拉罕还有其后裔要奉行的一个礼仪。这个礼仪呢，是作为肉身上与神立约的一个记号。那在创世纪第17:9-10是非常详细的描写，无论是亚伯拉罕家里的人还是他的后裔，要是不受隔离的话，就被视为与神的约没有份。以色列人守这个礼仪的目的，就肯定和承认他们是单单属于耶和华的子民，是属神的人。那这个关系呢，是 基于上帝主动的呼叫以色列人，是神主动的与他们立约，主动的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神的子民。那在旧约的时代，作为神的立约的子民，隔离是不能不做的，不能不履行的一个宗教的仪式。但是呢，隔离总会带来身体的痛楚和不舒服。那弟兄姐妹有没有想过，在这个时候行隔离，实在是会怎么样？是带有危险性和不后果的一种行动。因为现在要面对的什么？要准备过约旦河了，面对敌人要打仗了，对不对啊？在这个时候行隔离，可以说是非常有危险性，是叫人害怕的啊！因为他们要很快要进入一个陌生的地方，而跟那些的敌人来开战。而这些敌人是什么样的敌人呢？如果你知道哈，十二个探子去探这个迦南地回来的时候，他们的报这个音啊，报那个信息，迦南人是怎么样的一种人？非常巨大的啊，他们是个强大的敌人，是叫人害怕的敌人。他们的城墙高大，而且他们的人也是很高大威猛，可以说那个城不容易攻下。而且他们现在正正行了隔离，做神来国里隔离以后，敌人和隐呢趁着他们在疗伤的时候，突然之间来突袭他们，那是很有可能发生的事。那尽管存着这些不利的因素，以色列人还是勇敢的，他们踏上了第一步，这个一步就是要接受隔离。接受隔离，这表明什么？这表明了他们与神的关系，他们与神的关系是放在非常重要而且是第一的这样的一种的优先的位置上面。与神的关系放在重要优先的位置上，把它看成比任何别的事情更重要。即使有冒险或者有危及生命的这种的安全，他们还是把这个放在第一。他们要在神的面前承认自己的失败，承认自己的罪恶，让神来涂抹，来除去他们那些的羞耻。那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他们必须要跟神建立好关系，让神得到啊给他们的赦免，然后他们才能够充满信心的去过渡到这个新的环境，面对这个新的转变，而不受任何隐藏的这些的问题罪恶所牵累。那这些问题有的是来自啊他们与神之间的关系，有些是来自他们自己。所以呢，在第九节那里说到呢，就是说将埃及的羞辱从他们的身上滚出去，这是指上文第四节到第五节所指出的。我们知道他们上一代在出埃及之后，那一代的以色列人他们在出埃及之后的表现是怎么样的，如果你有看旧约的话，你会知道他们的表现怎么样啊？他们是悖逆，他们遇到没水喝，哇，又在那里怨神啊，干嘛要我们带离埃及？他们 没东西吃，又在埋怨，遇到困难又在埋怨，整天埋怨。所以呢，这些人可以说是非常悖逆，对神没有信心。他们经历过神的种种的恩典，他们过红海，这是个大神迹。但是呢，转过头来，他就把那些过去的经历忘了。遇到困难，他们看到的是前面的困难，而忘了他们所经历过神的恩典。所以你看以色列人出埃及在旷野这段时间，你就看到你自己了。其实我常常觉得我们基督徒真的很像他们， 我们经历过神的恩典，但是很快又忘了，一遇到什么问题我们马上就发怨言，我们像不像啊？非常像。所以我们看到呢，就是说在新的一代以色列人，这些人呢，基本上呢，他们都是在旷野出生的，他们因此呢，他们没有就是他们就上一代那种的悖逆的行为，他们因此呢都是神所悦纳的，是受神所保护的。那但是呢，他们没有受过隔离，没有这个跟神这个约的记号，所以呢，他们必须在这个时候，他们要确定与神的关系。他们确定了与神的关系之后，他们才能够充满信心，靠着神的恩典，与神的同在，他们去攻取、夺取神所应许这个迦南美地。那以色列人面对未来，他们首要的是什么？在这段经文告诉我们，首要的是确定他们与神的关系。我相信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个盼望，明天会更好，是不是？是不是？你是不希望明天会更好啊？有谁不是？哎呀，我不算了算了，我不明天好不好我不管，我一天过一天好了。我相信我们每一个人都希望明天会更好。对一般打工的人来说，我们都希望明天能够在新的一年升职加薪水，是不是？你盼不盼望？这很现实的吧。做生意的肯定能够希望生意兴隆，财源广进，对不对啊？所以有时候呢，我说新年恭喜，然后广东人最喜欢怎么样？恭喜发财啊！我就首先我们觉得基督徒讲恭喜发财好像有一点太过死亏了吧？是不是死亏啊？死亏，太过死亏了所以呢我们见面千万不要叫恭喜发财。其实我觉得呢，发财也不是坏事啊，对不对？基督徒没有说不可以发财的。但是呢，取的有道，一定要从正途。还有记得不要吝啬，神给你多你就奉献更多，知道吗？千万不要你发了财就忘记神这是最重要的。我相信我们大家都希望明天更好，我们也希望教会未来能够变得更好，大家希不希望希望教会能够更加蒙神的祝福，而且神把人得救的人数天天的加给我们教会。阿们，我们都希望，我们面对未来，我们希望明天会更好，那这绝对是应该有的态度，也是应该有的期望。然而我们认为的一切的好，这个源头是来自哪里？对了，这个源头就是来自这一位创造宇宙万物的主宰，这一位救我们拯救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故此呢，基督徒如果我们希望明天会更好的话，就必须要首先第一步，今天你就确定你跟神的关系，你跟主耶稣的关系，你是一种怎么样的关系。那如果教会弟兄姐妹，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确定我们跟神的关系，跟耶稣基督的亲密的关系的话，我相信我们教会一定蒙神祝福，一定能够复兴。因为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能够确定与神的关系的话，我相信你的明天一定会更好。我记得我曾经用一个亚拉伯的数字，亚拉伯的数字来比喻比喻我们希望怎么来蒙福。那我用一来代表神，我在这里讲过的，记不记得？没讲过？我是用一来代表神，零代表什么？代表一切世上的物质的福气。 如果我们拼命去追求属世的物质的福气的话，而忘记了神或者不要神，那会怎么样？如果将义放在灵之后，你看看啊，你看到吗？义放在灵之后，你前面有多少个灵放在后面，有意思吗？越多灵你就越没意思，对不对啊？越多灵就越等于啊，没有。但是呢，如果你调转，把神放在第一，把神放在先，将一啊放在前面，然后后面才加灵，看看有什么不一样。后面的灵越多越好，是不是？后面的是属世的福气啊，那神绝对 不会吝啬他给我们福气的。你看看圣经里面旧约的人物，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神都给他很多的物质上的福气。所以呢，基督徒不一定要贫穷的，福气神是愿意给我们的，问题我们有没有把神放在第一，放在首位。所以呢，主耶稣在马太福音第六章第三十三节这句话大家都应该很熟了吧，啊，我们一起读一下。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那但是要记得前面想的是什么，是吗？我们整天为生活来忧虑，哎呀今天吃什么好呢，哎呀今天工作怎么办呢，哎呀今天又怎么样呢，哦怎么样呢，怎么样，整天就是烦恼啊，这个世上的这些的物质的东西。但是耶稣说，你烦恼干嘛呢？你烦恼你不能够让一点东西增加。所以呢，你今天要记得，你是神的儿女，我们有天上的父亲，天上的父亲会不会不看过他的儿女？耶稣说，天空的飞鸟不种也不收，谷中的百合花也没有纺线，但是神都养活他，都给他很漂亮，对不对？这是谁给他的？都是天父给的。那你是他的儿女，你忧虑什么呢？但是呢，首先就是要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就是说要把你生命的主权交给神，由神来带领你，把神放在第一位。这样的话呢，我们就能够啊，心里面踏实平安，不怕面对前面任何的经历，因为有神同在。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你今天跟神的关系是怎么样的呢？你把神放在什么位置上？你是不冷不热的老油条呢，还是心里火热的基督徒？问问自己，我们这里有多少老油条？我真的 不愿意看到你是老油条啊！我希望你是心里火热。所以弟兄姐妹，我在这里再次强调，作为密城华人基督教会，我们这个大家庭每一份子，我们每一天都首先要重新检讨我们自己，我们今天的属灵光景，我们今天与神与主耶稣的关系如何，有没有把神放在第一。耶稣说，你要背着十字架来跟随我，你要把耶稣放在第一。这样的话，把神放在第一，你跟神的关系放在重要的话，神就会在你的前面给你很多的应许保证。否则的话，就像刚才那个表一样，前面多少灵都没用。你追求世界怎么样？人越占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所以呢，弟兄姐妹，以色列人他们准备要进入一个新的转变，新的环境的时候，他们第一个要认定的是什么？就是与神的关系，明白吗？与神的关系是非常重要。你与神的关系怎么样？面对新的一年，我们怎么来校正我们的心态？我们跟神的关系是怎么一种关系？然后第二，面对未来要肯定神的应许跟人的责任。那第十到第十二节这样说，以色列人在基甲安营， 正入正月十四日晚上，在耶利哥的平原守逾越节，逾越节的次日他们就吃那地的出产。正当那日吃无酵饼和烘的谷，他们吃那地的出产，第二日玛拿就止住了，以色列人也不再有玛拿了。那一年他们却吃迦南地的出产。那现在正式进入迦南地了。那进入迦南地这个历史事件是在什么时候发生的？是在以色列离开埃及之后啊，第二次的信主逾越节的啊，那一年的第一个月啊，就是第十节所说的。那这里我们要学习的功课就是过约旦河的事件必定使以色列人想起当初他们离开埃及的时候，那当年耶和华显出他的大能的膀臂，把他们从为奴之地，从埃及这个为奴的这个地方拯救出来，救他们脱离法老，脱离埃及人的手，免致死亡。那这种情况对过约旦河的以色列来说，他们都是在出埃及之后才出生的，对不对啊？那这个经历他们有没有？在埃及的生活有没有？这个经历是他们没有的，啊，所以呢，过去的这些经历可以说是他们父亲那一辈的经历，这一切的经历必定能够，好，可以说是他们从他们父辈那里听过的，他们知道的。现在以色列人他们要进入一个新的转变了，进入一个新的环境的时候，他们也充满了他们父辈的那种出埃及的信心和精神。当年耶和华曾使他们胜过一切敌对的势力，在信主逾越节之后，以色列人他们就吃迦南地的出产，这就证明了神的应许，神的许诺是兑现了，神答应过他们要把这个迦南美地流奶隐秘之地赐给他们，现在他们进去了，他们可以享用那里的出产了。神应许他们列祖给他们的这个美地，现在他们可以进去了。在旷野漂流的那段日子，神虽然看过他们，神用超自然的方法来供应他们，用什么超自然的方法？用云柱火柱，更重要的降玛拿是吗？降鹌鹑，然后击打磐石出水，还有一句，他们四十年衣服有没有穿烂，鞋有没有穿破？你有没有你的衣服穿四十年都不烂的？你的鞋有没有穿过四十年都不破的？但是奇妙，神就是这样看过他们，这是神用超自然的方法供应他们，保护他们，看顾他们。好，现在他们进入了神所应许的这个迦南美地了。而这新的一代以色列人，他们过了约旦河之后，神啊，你还继续给我玛拿，神啊，你还继续给我鹌鹑，是不是这样？不是了，他们要怎么样？他们要自食其力，他们要亲自劳动，他们要辛苦耕耘，他们要尽他们的本分，做好他们应该做的。那这时候的以色列人再次履行神所交付给人类的使命，记不记得创世纪第一章第二章神给人的使命是什么？管理神的创造，对不对啊？管理空中的鸟，海里的鱼，管理神的一切创造，为上帝来治理界地，收理看守，这是神所托付给人的使命。他们要尽本分，不能够整天望天打卦，神啊降鹌鹑来，神啊降玛拿来，他们要自己，来承担这个责任。弟兄姐妹，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八十年代，中国的家庭教会增长得非常的快，我们到处都可以看到神迹奇事。特别九十年代的时候，我第一次回中国，我一去就去到内蒙，去到那个宁夏那边， 跟那些的弟兄姐妹接触，他们真的告诉我很多神迹奇事随着他们。他们每去一个地方，他们祷告，病得到医治，鬼被赶走，而且很多神迹奇事出现。很多人因为看了神迹奇事，他们悔改了，他们信主了。那我们知道在这个情况里面是神很奇妙的很特别的一个工作，也是神圣灵的大能的作为。在当时的特别的政治环境，我们看到神的灵在一个很特别的介入。就像当日的以色列人，他们在离开埃及，他们在旷野这段时间，神用神迹奇事来介入，让他们经历这种奇妙的作为。然而当他们进入迦南地之后，他们就要自食其力，他们就要承担他们的责任，他们要尽向他们的本分。我发现在中国的家庭教会也是这种经历。当开拓福音工作的时候，在那个特别的时代里面，神迹奇事特别多，但是呢当教会被建立之后，还是不是整天看要看神迹奇事呢？如果整天要看神迹奇事而没有在神的话语上在真理上扎根的话，我告诉你很危险的。我常常问他们，某个人信主是因为呢他的病呢医生说你没得治了，你准备后事吧。然后呢他就那里呢就非常难过。后来有人告诉他，哎，你信耶稣吧，你祷告吧，找个传道人给你祷告。结果很奇妙，神大能的作为在身上还是彰显了，结果好了，他信主了。但是如果一直在那里等，就是以这个来维持他的信仰的话，那有一天他丈夫也病了，医生也说你治不好了，准备后事吧。然后呢他又找一个传道来祷告，是不是一定好的？如果这次不好怎么办？如果这次死掉怎么办？那神不灵了。所以我常常说在中国家庭教会，如果他们一直用神迹奇事来建立他们的信仰的话，非常危险。为什么呢？他们只是把耶稣基督当成一个菩萨来替换了原来的那个所谓他们求的菩萨。耶稣基督他绝对不是一般的偶像，他是我们的救主，他是创造宇宙万物的主宰。我们必须要认识他是那一位真神，这个呢必须要透过神的话，透过圣经才能够建立起来的。所以我问当地的一些迦南教会的领袖，我说你们开拓教会的时候是不是很多的神迹奇事？他说是。但是我说你们教会成立了以后，建立了以后，神迹奇事是不是继续的仍然像刚开始的时候那么多？他说慢慢就停了，慢慢就没有了。我就说这就是了，神要你们要把注目的这个重点不要放在神迹奇事上，而要放在神的话语的建立上，真理的建立上。他们也认同。所以弟兄姐妹，今天我在过去 我过去好多年在中国做培训，我就看到这方面。在中国在七八十年代九十年代非常非常的兴旺，信主的人很多很多，我可以说在中国信主的人那个广度令人兴奋的，很多人信，特别是家庭教会。其实中国呢真正的主流是在家庭教会，而不是在三自教会，人最多的是家庭教会，你数不过来那么多，当然多少我不敢说，但是呢也很多很广。而且呢你开了一个布道会以后，如果那下面有两百人，起码有一百人举手决志信主。所以呢做布道的那个讲员是非常开心的，不像在这里，在这里呢布道呢下面一百个人，其实呢九十九个都是信徒，而他连那个一个呢也不举手。所以有时候我们很 frustrated 的我们做布道会的讲员，在中国很令人兴奋的。对，信主的人很多，那个广度很高，但是深度呢？深度很浅，只有一串。这是什么意思啊？ 就是真理没有扎根。他们大部分呢都是看见神迹奇事而信，但是呢没有很好的牧养，没有很好的教导。如果你知道中国的近代历史的话，你就知道中国在四九年以后基本上没有什么正规的神学院，三字都没有何况是家庭教会。而且呢上一代的那些在解放前的传道人受过神学训练的，现在都多少岁了？都七八十岁了是吗？好多都已经给神接走了。剩下的在江泰教会领袖作为骨干的那一些，大部分年龄在五十岁到六十岁之间的。五十岁到六十之间的是什么时候出生的？都是四九年以后出生的。我刚才说了，四九年以后基本上神学的教育在中国来说是非常缺乏的。所以换句话说，这新的一代的教会领袖在中国，他们没有受过正规的神学训练，他们对圣经的理解，对圣经的解释，有时候令你非常担忧的。所以为什么我过去有这么大的负担，我放下这里的工作回去就是要做这个工作，就是要把真理来培训他们，教导他们，建立他们，希望他们能够按正义来分解神的道，不是灵异解经，不是随意解经，不是乱解经。你知道吗？中国呢，九十年代兴起了很多土产异端，多得非常厉害的，大家听过没有？现在最厉害的就是东方闪电，你知道东方闪电已经来了多伦多了，你小心哦。我们在座有没有我不知道，我听他们说已经来了多伦多了，东方闪电。九十年代有很多很多的异端，什么三班土人啊，生命派啊，二两半啊，灵灵教啊，还有贝利王啊，哇，多得不得了，都是因为这种没有圣经根基，而有一些别有用心的人，他们就利用这个来骗，就走了一段，所以这很可惜。所以为什么我这么焦急，我要把真理来培训中国的教会的领袖们，希望他们能够按正义来分解神的道，这是我最希望的。所以弟兄姐妹，今天教会要建立不是靠神迹奇事，今天教会要建立一定要我们好好在神的话里面下功夫，我们必须要围绕神的话。上个礼拜我已经跟你们讲了，对不对？记不记得神的话是建立我们属灵根基的最基要的。所以我们祈求神在我们教会里面感动我们弟兄姐妹，我们一起围绕真理，我们任何的做法都是按真理来做，不是个人任意而行。以色列人他们进了迦南以后，四世时代就是令我们觉得非常悲哀的，因为那里有一句话经常出现，就是那时以色列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因为他们没有真正遵从神的话，他们自己用自己的方法来去行事。所以弟兄姐妹，进入迦南地，他们第二个要面对的，要肯定神的应许。神应许给他们这个迦南美地，但是并不是说他们会坐享其成，他们就可以不付出任何代价，他们必须要承担他们的责任，他们要自己来去耕种，他们要吃当地的土产，他们要辛劳，他们要付出。今天教会要建立，也不是说神啊，你复兴教会，我们就坐在那里等。神没有这样要求我们，神要求我们是你要去做什么？传福音，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对不对？我们要去。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必须要履行主给我们的这个大使命的责任。我们不是在那里等，我们是说要行动，要尽我们的本分。神给我们的命令，给我们的要求，我们必须要履行。神答应我们，但是我们不能够不尽我们的本分。要第三，面对未来要坚信神是我们的元帅。 第十三到十五节这样说，约书亚靠近耶利哥的时候，举目观看，不料有一个人手里有拔出来的刀，面对面站立。约书亚到他那里问他说，你是帮助我们的呢，是帮助我们的敌人呢？他回答说，不是的，我来是要做耶和华军队的元帅。约书亚就俯伏在地下拜说，我主有什么吩咐仆人？耶和华军队的元帅对约书亚说，你把脚上的鞋脱下，因为你站的地方是圣的。约书亚就照着行了。那这段经文让我们看到耶和华要求约书亚做什么？要求约书亚做什么？把他脚上的鞋脱下来。脱鞋是什么意思？哎呀，你的鞋太脏了，神是圣洁的，所以呢，你把鞋脱下来，不要玷污了圣地，是不是这个意思？我想一般人可能从字面来看，以为是这个意思。脱鞋在当日的风俗是代表将主权交出来，把你的主权交出来。约书亚以为他自己是以色列的领袖，是以色列的元帅，而眼前这个人，你是来帮助我的呢，还是来帮助敌人的？是吗？圣经不是这样讲吗？约书亚开始的时候是不是这样想？是不是这样想？但是谁知眼前这个人却说，他才是真正的元帅。约书亚，不是你，你不是元帅，我才是。这个人代表谁啊？就是神自己啊。并且呢，这个人要求约书亚和整体的以色列人要对神、对耶和华要绝对的顺服。那在这里呢，给我们看到以色列人再一次肯定他们与神的关系，重新确定了他们自己是上帝所创立、所救赎的，所创造、所拣选的、所救赎的子民。他们也有上帝同在和应许。这就是他们准备好要向前跨进一步的时候。但这不是说以色列人可以肆无忌惮啊，为所欲为。他们必须要学习一个很重要的功课，也是我们基督徒今天不能忽略的功课，但是却是我们常常做不好的功课，就是什么呢？就是顺服，顺服耶和华的主权，顺服主耶稣的命令。也就是说，学习听命，听从耶和华的军队的元帅。一个军队最重要的是什么？最重要是服从，对不对？一个元帅下面的兵丁全都各自各打各的啊，那个元帅叫你杀死号令，大家都不听的，那这个军队是什么？肯定是团糟，肯定失败，肯定打败仗。所以顺服是军队非常重要的一个品德。同样作为基督徒，我们是神的子民，我们要学习顺服神。那以色列人在这里，神要求他们，你要顺服，因为我才是元帅。以色列人永远都是神的子民，永远都是上帝的仆人，并且他们必须要过圣洁的生活。只有圣洁的生活才会觉察到自己所做的一切都是神所恩待的，才会认识到耶和华，承认他是我的神。因为神说我是圣洁的，所以你们也要圣洁。所以同样，今天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我们要脱鞋。你进来的时候有没有脱鞋？脱鞋了吗？我意思说，不是要你把鞋那个脚上的鞋脱，我是要你的心脱鞋。来到这里你要脱鞋，就是说你要顺服，你要谦卑我们有没有让耶稣基督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掌权，在生活上，在你的生活上完全让耶稣基督来做你的元帅。弟兄姐妹，我相信我们在座好多人都愿意接受耶稣基督做救主，对不对？
愿意接受耶稣做基督徒的举手。
都举手了啊，有些没有举手的，那你还不信。
做救主 不难，
是吗？这是得救得福气的，并不需要付出什么代价。因为呢，圣经应许我们说因信称义，对不对？你信就可以了。但是呢，有多少人真正愿意接受耶稣基督做生命的主？接受耶稣做基督做救主，只是接受了一半的福音，另一半是什么？就是接受耶稣基督做救主啊，做生命的主，做生命的主，这才是个 perfect 的福音。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今天来到耶稣的面前，不是单单接受他做救主，我们也要接受他做我们生命的主。很可惜，我们常常口里主啊主啊，但是呢，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有没有真正让耶稣基督做主？我们待人接物，我们的人际关系的相处，我们的态度，很多时候都显出我那种的自我中心。我们自我中心，我的自大还是很强，我的己还是很大。那启示录第三章第二十节有这样的一个记载，就是老底家的教会。那在启示录，其实呢，给老底家的教会呢，不是给非基督徒的哈，这个是给基督徒的，给教会的，是老底家的教会。老底家的教会是一个什么样的光景呢？就是耶稣基督竟然没有在教会里面，耶稣在那里敲门，敲谁的门呢？敲教会的门呢？看呐、啊，我站在门外敲门，凡越有听见我声音就开，我就进到他那里，我与他，他与我一同坐职。老底家的教会，耶稣在门外，要耶稣敲门，然后才给你啊，那你开了门，耶稣给你应许。所以多么可怜的一个教会。今天我们密城华阳国语基督教会，耶稣基督在不在？耶稣在哪里？
在这里。
如果在门外，那就真的可怜。我真盼望耶稣基督在我们当中，在我们每一个人心中，也在我们教会里面。阿们。所以弟兄姐妹，无论个人，无论是教会，如果要复兴，就必须让耶稣基督在我们生命里面做主、做王、做元帅，在教会里面真正讲王权，承认我们的主耶稣他才是那位真正的元帅。你要把鞋脱下，你要服在主的权柄底下，否则的话，我们的教会不会蒙神祝福的，你的生命不会蒙神祝福的。所以要明天更好的话，就要让耶稣基督做你生命的元帅。那一些人面对历史上其中一个最关键的时刻的时候，当他们要进入一个新的转变，面对一个新的文化和新的世界的时候，他们用什么来装备自己呢？他们不是用世界的势力，不是用全能，也不是用方法，更不是用手段。这不是说上述的东西不重要，就好像一个人耕种啊，一个人耕种田地，他也要学习一些的技巧，他也要学习知识。然而比这一切更重要的是什么？更重要的就是他首先要恢复、确立、肯定自己与上帝的关系，与耶和华的关系。他们是上帝立约的子民，他们纪念神的拯救，神带领他们出埃及的时候所显出的恩典，他们有自己当尽的责任，也要过圣洁的生活，听从主的带领，顺服耶和华军队的元帅，让他们的权柄全部由神来掌管，完全让神来带领他们。所以弟兄姐妹，今天面对新的一年，今天是年初一，我们都准备要进入一个新的年，对不对？从中国的立场来，中国历的立场来说，今天是第一天，2013年的啊，中国历里面今天是12年，是吗？是中国历的第一年第一天。我盼望透过这个神的话语，我们彼此勉励，
我们要把神放在我们生命里面的什么样位置上？守卫，让他来带领，让他做我们的生命的主，让他做我们生命的元帅，让他来掌管。最后我想跟弟兄姐妹思想几个问题。首先第一，今天你认为你与神的关系怎么样？问问自己，你是不冷不热的老油条，还是热心爱主的 热心的基督徒？问问自己。那自己反省啊，好好反省，不要听了就算了，不要贪贪听道啊，要行道，要反省。有一个神的仆人说，如果一个人没有自知之明，没有反省的能力的话，这个人没得救了。如果你没有反省的能力，你就完蛋了。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要好好的去反省自己，到底你今天你跟神的关系怎么样？你是一个基督徒，你跟神的关系是怎么样的一种关系？第二，你如何看你基督徒当尽的责任呢？你的责任是什么？在教会里面只是来听听道，还是我们愿意承担侍奉？如果教会里面弟兄姐妹都说，我只是来崇拜的，我来聚会的，然后呢，一切都是牧师你来干，牧师能干得这样吗？这么多吗？这不可能的，对不对？而且神也不是说只是要牧师来尽本分，神要求每一个神的儿女都要尽本分。然后第三，你是否接受了耶稣基督做救主，但是还没有接受耶稣基督做你生命的主？我相信我们在座肯定有，我不要你，不需要你举手啊，但是我相信我们在座仍然有很多人只是接受耶稣基督做救主，但是没有接受耶稣基督做生命的主，没有让耶稣基督在你的生命里面做你的元帅。盼望在新的一年，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明天会更好，希不希望？大家都希望明天会更好吗？那应该怎么做？从今天的讲道，你知道应该怎么做吗？首先要确定跟神的关系，是吗？尽你的本分，尽你的责任，让耶稣基督做你生命的主，把你的鞋脱下，让神的主权来引导你整个的人生。这样的话，我相信神的应许，明天会更好，一定会实现在你的生命里面，在你的人生当中。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感谢你，谢谢你给我们你的话语，特别在新的一年，面对前面我们愿意首先确定检讨我们跟你的关系，就像以色列人他们准备要进入迦南地的时候，他们也需要首先确定与你的关系。主啊，我们也知道我们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也需要尽我们的本分，尽我们的责任，因为我们相信神的应许，另一方面我们也要做尽上我们要做的，我们该做的。主啊，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真的从甘心乐意把我们内心的那个鞋脱下来，好让我们让主耶稣进到我们生命当中，让你做我们的元帅，让你来率领我们的人生，让我们靠着主，我们能够明天会更好。感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门。